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今年的联邦财政预算中，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资1100亿澳元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便利的交通对城市生活非常重要。悉尼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工程课题组在读博士生吴浩最近参与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全球117个城市的交通。吴浩，你好。
啊，你好。
能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发现吗？
这项研究是我们通过衡量，就是30分钟内能到达的工作的数量，来衡量说每个城市交通的优劣。因为我们没有用那个路上的速度，而我们用的是30分钟内能到达的工作的数量。因为工作地点它不仅仅是提供工作职位，它更多的是比如说餐馆、医院、消费、各种金融中心，他们同时也是提供，
就是它就是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对
对
对，就服务业很多发达的地方，他们其实也是很多工作的地点，所以用来这个30分钟内能够到达的工作的数量，我们用来衡量一个城市里面交通的方便程度。相当于30分钟内你如果能到达的工作岗位数越多的话，相当于这个城市交通组织更加好，不仅是交通，它用地也更加紧凑，相当于整个交通系统就是更加高效。然后我们比较了有6大洲114个城市，然后我们发现是澳洲的城市它的交通系统在全球是属于算是中上水平，它没有达到美国那么高的汽车可达性，但是澳洲的公交和步行啊那种交通还是在美国之上的。因为美国它的交通整个它是铺大饼式的发展，这样的话它是密度非常非常低。美国1950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算是国防工程一部分，他们是修了大量大量的洲际高速，然后这样之后他们是先有路然后再有了城市，所以他们的密度是非常非常低。但这种低密度发展的话对汽车来说是比较有利，但是对步行公交和自行车那些交通方式的话直接是毁掉了所有的步行交通。但澳洲城市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就是它整一个还算是紧凑发展的，它虽然密度没有欧洲的高，包括悉尼、墨尔本这两个城市的公交在全球算还算是领先的地位，因为它的城市密度首先很高，这样的话就是组织公交的话就比较容易组织，你低密度像美国那样它完全没有办法用公交。像悉尼、墨尔本它高密度的发展，它首先公交它相当于设一个站都有这么多人，它很容易组织高频率的公交，所以悉尼、墨尔本包括布里斯班它的公交是非常可以的。但是悉尼城市它有一点欠缺，就是说它的道路交通不太行。
其实往往这个新移民来的时候都说，这个澳大利亚如果你要是不开车的话就感觉你少了一条腿哈、啊、就是说明这个自己驾车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实际发现这个汽车交通还是不行，对吧？
也不是不行，它是相对于它这两个城市跟美国城市比的话，它的道路基建水平是明显是低于美国城市的。但是在西澳的那个 Perth， 它的那个 Perth 是全澳里面数据上面看出来是做的最好的一个，就是它不仅是公交比较好，它的驾车的可达性非常接近美国城市，它不像澳洲城市。但同时 Perth 的公交它的可达性它是在美国类似城市之上的，所以 Perth 的话它是相当于比较全面发展的一个。像悉尼跟 Melbourne 的话它是公交做得好，但是平时开车有感觉，但是数据上我们也看到它确实
速度上不来。
是，对，因为我们是用的实质的路上的速度，我们拿到那个数据是实质的道路车速，所以我看到他们是车速确实上不来。
是不是说道路交通越铺的越广，这个人口密度就是说像美国一样就是越密度越低呢？
它让你发展就是修路的一个副产品。那非常不幸的是美国这个东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你只要修路，因为你修路的话就是离市区远的地方交通变得更加方便，大家工作生活都愿意到离市区远的地方去，然后那边地又便宜。你如果没有正确的城市规划引导的话，它很容易导致一个铺大饼式的发展。
如果是不铺大饼，像悉尼、墨尔本这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哈、啊，很多人说这个天际线就是越来越高，就是说这个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哈、啊，是不是说人口密度越 偏大一点，对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或者是这个交通越好呢？
长期看确实这样，因为我们看了其实很多，在我们这研究发现做的最好的其实是欧洲和中国的城市。
哦，
就是那些城市它不仅有高密度的发展，它同时路网建设上来了。澳洲其实它有一点是高密度发展是做到了，但是它的路网建设没有跟上。
这就是政府为什么在今年这个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这个提高这个交通设施基础建设的一个承诺哈。
对，像欧洲我们研究那些城市，他们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包括那些中国城市，所以他们那么长时间发展，像路网各种等级的路网都非常和用地配合的也非常好，所以在数据上就是欧洲和中国的城市可达性和美洲、澳洲、加拿大是不是一个等级层面的，就是高了很多很多倍。
我看到您的这项研究里面还提到有工作机会啊，是不是说这个人口越多的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工作机会就是成正比例增加的呢？
在大城市，就是人口多的城市里面，首先是总的工作机会数量多了，但同时的话，大城市比小城市比较，他们拥堵也更严重。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的一个研究目的就是说，看大城市到底说它是不是说真正生活更加方便了，因为如果大城市虽然工作岗位数量多，但如果交通拥堵的话，30分钟内能到达的工作数量不一定有比小城市多。但是我们这次研究发现，它确实大城市，虽然它有拥堵，但它确实是比小城市生活更加方便。
从我们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做这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的时候，他做这些咨询肯定也会参考各个方面的数据嘛。你的澳大利亚可以从中吸取到哪些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呢？
我觉得是在投资交通基建的时候，要必须要确保城市高密度发展。下个十年，他要投$110 billion下去的话，他如果说他有很有可能会像美国那样，就是州制修起来，然后如果变成低密度的话，这样不仅对汽车的可达性会有下降，它更会毁掉那公交和步行出行模式。所以说这个要非常小心，就是说在基建的时候要继续用规划引导它城市高密度发展，不能说就是只管修路然后不管用地，这样的话澳洲可能就会变成像美国现在这样子。
其实就是说在保持自己高密度的城市的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多建设一些可达性比较强的公共交通，是吧？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自行车出行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们研究里面，我们模型里面，就是所有自行车能够合法的骑的地方，我们都用那些路了。然后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所有110个城市里面，自行车可达性大概普遍的都是高于公交2倍以上。如果说，能把自行车的基建给搞起来的话，其实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交通模式。
好的，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工程课题组在读博士生吴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